雅各书三章，好，我们来读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既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来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扰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主，我们可以这样来跟你面对面，完全是你的恩典。主，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但主，你有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忍耐，一再的来恩待我们。主，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主，求你的灵来点亮，来点活你的话语，来运行在我们里面。主，好让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跟能力真的能活出来，也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今天的这段经文雅各书实际上是一封信。那么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它的作者是我们主耶稣的兄弟雅各。虽然雅各在肉身上跟我们的主有这样的关系，但是信里头呢，他并没有把这层关系显出来。反而雅各倒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他称呼受信的人是我的弟兄们。雅各所看的是信徒之间灵里头的那个关系。表面上雅各书讲的好像很多是外面的行为，但其实雅各他非常看重的是里面的。第三章里头，雅各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舌头言语， 言和行这两个行为呢，可能还比较容易伪装，可以隐藏，但是说话呢就比较难一点，往往就是非常的直接，就非常的真实的来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三章一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在教会初期，在犹太人当中，拉比的教导，宗教老师的地位是非常的受尊重的，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做拉比来教训人。但其实我读的时候，我也想雅各这里讲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我们里面的倾向不也是喜欢被人尊重，喜欢高人一等的那种感觉吗？我们也是喜欢说，我们也很喜欢教训人。但雅各这里提醒我们说，话越多他要受的判断更重。我们说的话，你以为好像一片云雾就不见了吗？前段时间我们的互联网断了，我打电话到 Telstra， 接通以后呢，就有个声音，他说为了确保我们服务的质素，我们今天的通话内容都有一个录音。实在说来，我们每天说的话，我们每句话也都是有录音的。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里头，我们的主他说，凡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原来在天上有个录音机，原来我们每句话都有录音，你不能够将它 stop， 将它停下来，你也不能够 erase， 把它抹掉，你不能够 rewind， 就往回倒，你也不能够 restart， 说出去了就出去了，你不能从头来过，每句话都记录在案。话越多，到时候在神面前供出来的也越多。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有什么关系啊？我说的话都没错啊，我说的都没错，这句话很熟悉。但雅各在三章二节里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当中真的有人觉得我说的都没错，我们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完全人？我想如果真有人认为自己是完全人，那么实际上容我说，他完全不是人。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是人靠自己的话没有办法完全。雅各说，如果你是完全人，你就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你怎样看一个人是不是完全人呢？怎样看他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勒住他的全身呢？从他说话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言语上控制住自己，他就有可能在其他所有方面控制自己。但是你我都非常明白，舌头是最难控制的。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当最好闭嘴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大大张口，我们好像意识里头没有意识到舌头的存在，就任凭它了。因为舌头在身体各器官各功能里头呢，它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潜意识里头可能我们觉得那么小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真这样吗？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呢，雅各就用了三个比喻。他说舌头像小小的嚼环在马嘴里，就可以牵动高大威猛的马匹，它又像小小的一个舵，它可以决定那么大的一艘船的航行的方向。 那么又舌头又像一丁点的火星，可以将整个森林烧起来。澳洲每年都有啊、我们都有林火，有多少林火就是那么一丁点的火星，就一个烟头引起来的。舌头虽小，它的威力不小。我想到有一次我去香港，20多年前，很久了，我忘了是什么机缘。那么 Qantas 就是邀请我们到前面啊、驾驶舱去观礼。那时候机场还在啊、在旧的启德机场，还在九龙闹市区里头。飞机降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脚底下是拥挤的街道，夕阳的行人，可以看到阳台上衣服的颜色，甚至可以透过那个窗户看到电视滚动的画面。然后就是你感觉到两边的机翅膀就跟那个楼房好像就要撞到了。在惊炸当中呢，整架飞机，那么大的飞机，几百号人，竟然就可以稳稳妥妥的落地，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所有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飞行员手里操纵的那个操纵杆。我看到它大概就这么大，就是7-8公分，不到10公分而已。舌头就是像这么小小的操纵杆，舌头之下生死性命攸关。这么个小东西要约束它，不让它随便，不放任他，容易吗？有位姐妹，在她孩子很年幼的时候呢，姐妹的丈夫就过世了。她好不容易将女儿抚养成人，女儿结了婚，移民，她跟着过来。但是几十年的经历里头，就让她有一个里面就很强，就不服人，不服输。所以女儿女婿有两个孩子，而且女婿的父母也移民过来，大家住在一起。家里这么多人当中，姐妹自认为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她的话是最多的，她的音量是最大的。有谁说了一句什么跟她心意不合，她就是10句、20句、30句的顶回去。姐妹说，我是心直口快。心直口快我们都有体会的，有话要说你又要禁止不说的话，那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难受啊，是不是？使你觉得难受的不是口，是哪里？是心啊，心难受啊。但是你又不能不言不语，你总要说话呀。那我问你，你的话从哪里来？我们话也是从心里来。马太福音12章34节，我们的主说，人里面所充满的就从嘴巴里说出来。话是从我们里面出来，你心里有的是什么，你发表出来的话就是什么。言由心生，言为心生，话就是你里面声音的发表。那我们心里面有所有的是什么呢？3章6节，雅各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雅各再一次说，舌头是火，这个舌头它能够把我们生命的轮子火一样的点起来，并且这个轮子是跟地狱跟死亡相连的。这是什么轮子？是什么生命？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我们的灵被神苏醒之前就一直在那里运作的那个旧生命，应该就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旧的那种情绪情感，然后轮子周而复始的转动，这也是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一个人的心思里面所有的思想活动，所有的情感波动起伏，还有那个意志所坚持
所执着的，所有这些东西怎么样在它里面轮子一样不断的转动，不停的转动，往往就是会带出这个人的一生会怎么样的。不久前我看到国内有一则新闻报道，有一位母亲开车去职业高校接他的儿子回家，儿子当天呢跟同学有矛盾，他受到同学的欺负，然后当天他也是考试成绩不好，又被老师奚落了一番。儿子原来就指望说母亲来接我可以得到母亲的安慰，但是没想到母亲一听，他里面的轮子腾的就转动起来，很多的思想在那里翻动。我平时把我所有的金钱精力时间都给了你，你不愁吃不愁穿，怎么就是不知道学习呢？而且怎么就这么没用，考试不好也就罢了，还受人欺负，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你不是存心气死我吗？他里面的那个情绪也是在那边翻滚，那个怨气那个怒气也是火一样的腾的就这么着起来了，里面充满的就从口里出来。孩子满耳朵听到的是批评、指责、失望、愤怒的声音。车子过高架桥慢下来的时候，那个儿子夺门而出，冲往桥边冲去，母亲也是赶快的下车追过去，可是已经晚了。就视频里新闻里就是看到母亲慌张的探头往桥底下看了一看，然后跪在地上双手垂地，伤痛欲绝。那个轮子夹带着你心思里面所有那些想法，那些情绪越转越快，越转越疯狂的时候就失控了。弟兄姐妹，轮子的背后，我们心思里面所有的究竟是什么，可以这样被点起来被燃起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呢？三章六节雅各说到罪恶，说到污秽。雅各书前面一章十五节也说到，罪之所以生出来，是因为私欲怀了胎。私欲就是一己之私的欲望，私啊就是我要，我们里面有这个寻求己的欲望，所以就是里面就有一个倾向，就是很爱自己，很珍惜自己，很体贴自己，很喜欢就是抬高自己。这样的心思从话语里面出来的时候，往往就是责备埋怨，就是寻求人的同情，或者就是要夸耀，或者就是要教训人。我们的这样的本相在我们里面，任凭它像轮子一样不停的转不停的转。你要说的人如此，听的人也如此啊。小小舌头不小心就发一句什么话，一点点火星哗的一下，很容易就把对方也烧起来。只有你有想法吗？我有我的道理啊。只有你有委屈吗？我有我的愤怒啊。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坚持啊。所以两个轮子都在那疯狂疯狂的转的时候，不停的转，能不失控吗？有部电影叫做《驯兽记》啊，莎士比亚也有个剧，也有部剧叫做《驯悍记》。但是雅各在这里七节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可是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不能被制服，是因为里面没有管制，那个轮子没有停下来。要制服舌头，首先要制服里面那个满了私欲又转动不停的那个心思意念，那个情感。否则的话呢，不但我们语言释放出来的是满了毒气，害人的毒气，害死人了，而且怎么样啊，你往下看，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活得 活得很辛苦，好像我们里外不是人，好像有个分裂性人格一样的。第九节他就讲，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但就怎么样，用同一个舌头来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头出来，一口两舌吗？舌头这个字很有意思，舌这我们中国字哈，它是上面一个什么签，下面一个口，一舌牵口，一口牵舌，不但言为心声，话是我们 心理声音的表达，而且言为心声，在我们败坏的人性当中，我们会很诡诈的用语言，巧妙的用它来表达我们里面那个见不人、见不得人的那个目的。这里十一十二节，雅各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来吗？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雅各问了三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 no no no。小的时候我住在鼓浪屿，我们上面没有自来水，喝水要自己到井里头去打。那么我们楼下院子里有口井，打出来的水是可以喝的，是甜的，我们就很放心的去打。那么外面菜园里也有一口井，打出来的是苦的，从来没有人喝它，苦的就是苦的，怎么都打不出甜的水来。所以我们用舌头赞美主，又用同一个舌头去咒诅人，说明什么呢？从舌头发出来的出自两个不同的源头。我们里面的生命有什么源头？十二节末了，雅各说，咸的水里不能发出甜水来。当然在我们天然人当中，我们相信这话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出埃及记十五章里头分明又有一个记录，摩西领着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曾经三天找不到水喝，所以他们到了马拉终于有水了，可是水怎么样，又苦又咸的，没法喝。摩西就呼求耶和华，神就指示他用一棵树，摩西把树扔在水里头，水就怎么样，变成可以喝的了，苦水变成甜水了。根据考古学家他们说，一直到如今那一带除了马拉泉的水是可以喝以外，附近周围的水还是又苦又咸不能喝的。这是一个神迹，在造咸水也造甜水的神手里，苦水能够发生质的变化，变成甜水。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后世的影儿，神预示用它来预示，他将用十字架的救法来救我们。十字架就是一棵树，主耶稣在树上担当我们的罪，因他受的苦，我们生命就好像苦水一样，接受他了，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生命就变成甘甜的了。而且我们本来这些只是能够发苦水的苦井，我们也能够打出水来，让别人身边的人也能够觉得是甘甜的水。约翰福音四章里头，我们的主还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叫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是指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说的，在我们全人的最深处是我们灵的地方，是爱我们的主他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地方，是主将他自己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真正能够去支取的泉源。但为什么我们从舌头流出来的常常不是从灵里出来的主的甘甜，反而是人的心思意念出来的，又酸又辣又苦又咸的呢？ 实在就是因为那个轮子太活跃了，那个轮子一直在转，所以在我们最深处，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被那个罩子罩住一样的，被遮住，被挡住，出不来。那个轮子不被对付，不被管制的话，无论我们的口把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属灵，无论我们外面的服饰多么的殷勤，人能够看到的真的就是救人的性情，人能够摸到的都是没有生命的，都是硬的，都是冰冷的，甚至带着恶气毒气，会害死人的。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光景，求主怜悯我们。但我也实在感谢神，因为我们确实也碰到另外一种人，他们是轮子被管制的人。倪弟兄也曾经有描述过，他们是主的灵可以从他们身上出来的那帮人。有一个弟兄，在我碰到一些很难开解的时候，我往往会想到去找他，就会很想去听听他怎么说。认识他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一个见识很广的人，他的思维也都是很严密紧密的，他的情感也很深的，而且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有主见意志力很强的人。可是遇见他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遇见他的聪明啊，他的智慧啊，你不是遇见他那种刚强的意志，乃是遇见一个很干净的很沉稳的灵。他实际上是话不多的，不过跟他说话的时候，就感觉从他口里流出来的往往就是好像能够让我摸到主，能够摸到生命，能够摸到那个能力。原因在哪里呢？他是一个被神对付的，心思意念那个轮子被约束的人。雅各在接下去的经文里头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在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来。第十七节，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段话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讲的圣灵，从圣灵里头结出来的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里面是有两个源头的，一个是魂的生命的轮子，一个是灵生命的动力。怎样可以学习呢？让那个轮子可以停下来呢？以至于灵的能力可以出来呢？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里头，先知就让我们看到一条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条路就是归回并且安息，回到灵的地方，我们里面最深的隐秘处，我们的灵是人全人的中心，是神居住在里面，神的住所，在那里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也永不动摇的那个大能者，那里是光，是爱的泉源，在信和爱当中回转到他的面前。爱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路，非常宝贵的一条路，每个人都要走上的一条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停在路上，路不是目的，至圣所才是目的。回转到他的面光当中，他的同在是你的份，在那里你可以安静安息。 我们安静不只是口里不说话，重要的就是将那个轮子，将所有的心思意念情绪停下来，慢下来，慢下来，以致它可以停下来。在这位不管怎么样都爱你，你也巴不得来快快来爱他的全知全能全爱的神面前，你真是可以放手放松放心的。所有的思绪，所有的盘算，都可以这样放下来。里面所有的声音，那忧虑的声音，那个伤痛的声音，或者愤怒的声音，都可以放下。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从我们灵的最深的地方，我们来仰望他，来注视他，全然定睛在他身上，单单的只见他。在他的光中，我们也成为那个光，在他的爱中，我们也成了那个爱。单纯的只看到他，好像全宇宙只剩下两个人，你和他。你可以这样子来爱他，也被他爱着。轮子停下来，安静了，那个灵的能力才能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来掌管，来工作，来改变，来更新。就好像小时候我们带孩子去理发，孩子的头还有整个身子，如果他不停地动的话，那个头发是理不了的。轮子停下，安静，然后里面那个灵的能力就能够从你身上出来。先知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能力就是这样显在雅各身上。雅各是初期教会的长老，很受人尊重的。使徒保罗在圣经里头称他为教会的柱石。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头，我们也看到雅各在信徒当中，你看到他那个影响力，你看到他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是带着里面出来的能力，所以叫听的人呢能够听到圣灵出来的权柄，听的人都会信他服他。雅各可以如此，实在因为他是一个注重走里面道路的人。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就记载，雅各有一个长期维持的一个习惯，他常常一整天的就跪在神面前，他以至于两个膝盖磨得像骆驼皮那样的又粗又厚，安静亲近神，在灵里头跟神相交。雅各的体会如此深如此真切，在雅各书四章八节，他跟我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的神何等喜悦我们来亲近他，像慈爱的父亲一样，他一直在那里等着，一直等着，可是常常没有人来。因为常常在那个轮子不停息的转动当中，我们迷失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姐妹，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她跟我们就接到她的电话。那天早上，姐妹从房间出来，她就看到女婿一个人在桌子上吃饭。女婿就是抬头看着她一眼，就没打招呼，就继续埋头吃饭。姐妹里面那个轮子马上就启动起来，她各种各样的想法就飞转起来。哎呀，孤寡女人实在是苦，就是常常受欺啊。你以为你是谁？你不但抢走我的女儿，你不把我看在眼里，这样恶意对待我。当 这么想的时候，那个情绪的轮子也飞速的转动，那个委屈的声音，那个苦毒的声音，那个怨恨的声音，里面充满的就机关枪似的就扫射出来了。姐妹后来她说她都想不起来她说了什么，但是明显的女婿里面的那个轮子也被挑动了，她觉得自己控制不了了。弟兄后来也跟我说，他说舅啊，我实在是想避开要从另外一个门口走出去的，但就好像被什么抓住一样的，就偏偏往他那个门口走去。所以走到门口的时候，弟兄就不自觉地抬起胳膊，也不知道是自己是想要挡什么，还是要怎么样。那么姐妹呢，她也慌张地举起手，两手交汇，姐妹倒下了，落地起不来，然后就是叫救护车，就送医院，腰椎两处有骨裂。在床上养伤一个多月的时候，姐妹跟我们分享，她好像陷入了极深的黑暗，她从口里说什么话马上就很懊恼，就是很就是接受不了自己。前面说他信神好像信到没有出路了， 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因为 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我就想鼓励他学习到神面前安静，从神得力。我想起有一本小书曾经帮到我，想推荐给他啊，跟我太太沟通的时候呢就不谋而合。 我太太有负担，就跟每个礼拜跟姐妹有一段时间，就陪他一起学习，一起来操练。不久以后姐妹微信给我们，她说将自己隐藏在主里，当思绪涌入的时候就轻轻地破开，那自己的心思意念回转回转再回转，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能够感受到那不可动摇的坚固台就在那里。然后女儿女婿带着两个外孙子去外面度假，十几年以来姐妹第一次开始感觉到没有像以往那种被抛弃的那种自怜自爱，也不像以前那巴不得每分钟都知道他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没有那种焦躁不安，取而代之的是平静安稳带来了那种释放。然后过了几天，他又跟我太太说，那天早上女婿切水果特意的装了一盘给他，十几年来第一次。然后不久以前姐妹在我们当中也分享，他跟女婿的妈妈就是他的亲家，我们中文叫亲家，但多少时候像冤家，像仇人一样的。但姐妹说很稀奇啊，现在她跟她的亲家可以几乎每天一起出去走路运动，然后两个人说话。姐妹说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祷告，就不断的感恩，不断的赞美神，心里充满的就从嘴里出来。我们为着姐妹感谢神，心里充满的就从口里出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光景，或者你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愁苦，明明身边的人明明是你想去爱他的，但是却跟仇人似的。有可能教会的弟兄姐妹服侍的同工你很盼望可以同心服侍，但有时候好像感觉就连和睦也没有了，都是舌头惹的祸，但实在不是舌头的错。言为心声，口是心的发表，求神帮助我们停下那个轮子，把我们的心都可以学习来转回，回到那个隐秘处，在那灵的地方，在那真正全源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寻找那个坚固台。主耶稣他得着我们，挽回我们，实际上他就要寻找这样的人，他要在我们寻找那样可以在身上打出一条路，以至于他自己的灵他的生命可以出来的人。 但愿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从心里头来感谢你。主，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救我们，你里里外外的救我们，并且你要救我们到底。主，当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口和舌也这样摆在你的宝血底下。主，你的宝血来涂抹他曾经说过的那些得罪你的、不照旧人、也对我们自己没有帮助的那些话。主，你的宝血也来医治我们的口舌曾经造成的伤害。主啊，把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同样的摆在你的宝血底下，你来赦免，你来洁净。主啊，借着我们口里发出的话，你也来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主，你来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也可以去认真来对付我们里面的情形。主啊，我们的心思情感不仅被你对付，我们的口不仅被你对付，主啊，也盼望的我们的里面的心思情感、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也能够被你使用，能够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能够来显出你的美德和荣耀来。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阿门。